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7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才能通过所有的考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6日。最近在网上收到邀请加入一个同修的聊天群，群里有60人，都是美国的，聊的内容都是关于英文大纪元前一阵出现的经济问题，讨论这个事件对主流社会的影响，美国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环境对大纪元法律诉讼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我理解同修的担心，但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用常人化的思维就事论事去讨论，用常人经验去判断，都是在加重怨气和紧张情绪，怪罪同修没做好，怪罪项目本身，导致大家都跟着受连累，甚至有人给明慧网造谣。这种聊天其实把本该用到救人上的精力都用在具体事件的是是非非中去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一个整体，出了问题大家一起解决，信师信法挽回损失，这才是真修弟子对大法对众生负责的表现。建群扎堆抱怨，发现对项目和同修的不满，用常人的经验和认知去评判这件事情的对错和影响，扩大这种负面认识和情绪，这不是干扰大法弟子在这个时期平稳救人吗？这样的聊天群可能还不止一个，现在连神韵都在被邪恶势力算计迫害，如果哪天真出现什么磨难，我们每个人将怎样摆放自己的位置？我们信师信法了吗？师父连发两篇经文，法难惊醒，是对我们最严厉最慈悲的提醒。作为修炼人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承担救人使命，面临的就是旧势力无孔不入的破坏和干扰。如果一出事就放弃一个项目，旧势力就会利用我们的怕心，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同样的手段逼我们就范，最后处处受制，步履艰难，那我们还怎么救人呢？而这就是旧势力要达到的目的，让我们处处碰壁，最后因为无法展开工作被迫放弃。唯有共同面对和承担，不断纠正不足，每一个学员都主动用法来完善我们正在做的，才是符合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一有风吹草动就人心浮动，明哲保身，甚至走向反面，那连正直的常人都不如，更不要说堂堂正正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了。修炼到最后阶段，考验一点都没减少，每一次对修炼人的考验都会筛下去一批，我们都希望自己是留到最后的那块真金，那就用法的标准来对照自己，始终保持修炼人的正念，信师信法才能通过所有的考试，走向最后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个夏天善被这样诠释》，我和同修的互相救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4日。我是200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后深深庆幸自己能在正法结束前 与法轮大法结缘，成为师尊的亲度弟子。看到还有那么多没有与法结缘的生命，我从来没有盼着正法结束，因为他们就是曾经的我。弟子没有语言感恩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为弟子们一再延长修炼时间，给众生得救的机缘。第一部分，那个夏天，善这样被诠释。方怡心事重重，眼睛焦虑地游移着，没有心思学法。我与梅同修对视一眼，问：方怡，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办呀？方怡忙说：老头子在等我呢。梅同修理解地点头：那好，那我们今天就不学了，改天你没事的时候再学。方怡连连说：好好，老头子要找我的。我一听愣了，心里这个埋怨，不学了？我们那么大老远顶着37、8度的高温来，他说有事就有事，他脑子糊的，你怎么也顺着他说呢？方怡一下开心起来。看着方怡这样，梅同修也已经答应下次学，我很无奈，配合吧，别坚持了，那就走吧。方怡的丈夫在大门口见我们出来了，忙问缘由。我说：方怡讲你要找他下午办事呢。方怡看到丈夫就用家乡话说着什么。我们往前走，边走我边埋怨着梅同修：本来是想你劝他定下心来学法的，你怎么就变成不学了呢？梅同修包容地说：他心里有个结，不打开结他学不了呀。正在这时，方怡从后面追上来，真诚地望着我们恳求道：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到老头子了，他不找我了，我们还回去学法吧。梅同修欣慰地应着：好啊，没事，那就学法，心结打开就可以学了。我又一次愣了，啊，还可以再回去学，转身往回走，看着他俩背影，自己被梅同修的善深深震撼着，被一种慈悲的力量震撼着。那天方怡学法状态非常好。方怡曾被非法劳教，因不放弃修炼遭到残酷迫害，回来后身体一直没有康复，渐渐发展成小脑萎缩，思维混乱，读法连不成句。来学法组是她丈夫接送，听同修们说，她以前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非常精进，发资料别人不拿的，不管多少她都要大包小包去发。那时我不认识方怡，在一起学了几次法，后来见她没来学法组，不知是什么因缘关系，我就是牵挂她。想到师父不愿丢下一个弟子，我就去方怡家陪她学法。那时每天中午我赶到方怡家，从要求她清理环境、整理床铺、学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点读大法书，每天陪她一个小时左右，再到和她一起面对面讲真相。这个过程很磨心，光是告诉她真字里面是三横这句话就说了几十上百遍。有时真想省这时间去讲真相，可是我发现到方怡家待一个小时，那天讲真相救的人反而更多。我悟到是师父要求弟子互相扶持，共同精进。不知不觉中，从冬天到了盛夏，大法威力无限，慢慢的方怡能读成句子了。后来不知不觉读完一段又接着读下一段了。我也经常邀请同修参与和方怡一起学法，邀请梅同修时，他就决定每星期来学一次法，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一幕。那一幕是演给我看的，生动地刻在我的脑中。原来善是可以这样诠释，他帮我打开了一个广阔空间，自己原来理解的善是狭隘的，是师父让同修来帮助我提高的。真正的善是完全为他的，没有自我的。虽然自己是想拽同修一把， 不觉中又有同修推我进了一个真善的境界，真正受益的还是自己。梅同修也收获满满，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大法的威德。第二部分，这一难一定有解。秦同修敲开了我家门，我和他不是很熟识，只打过几次交道。从黑窝回来后，我正处在一个艰难状态，他看到后便义无反顾地每天来陪我学法。渐渐我像苏醒了一样，转法轮能看懂了，也学会如何向内找了，慢慢人有了生机，恢复了神采。那时自己从心底感谢秦同修能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把我从黑暗中拽出来。修炼逐渐走向成熟，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的苦心安排。今年年初因争斗席没去，我遭不明真相世人举报，被警察关入看守所，按送监的标准在录笔录。我绝不承认，曝光他们选择性记录执法，构陷大法弟子。在不断的向内找中，我悟道，这是旧势力设难迫害大法弟子，是师父借这一难成就弟子，那这一难就一定是有解的，任何磨难都能过得去，这是心性升华的大好机会。有解，怎么解呢？进监室门，里面人刚知道我是法轮功，三年半刑期就定下来了。一听到三年半，我笑了，瞬间明白如何解了。我曾经被邪恶迫害过，那时法学不懂，以为做资料发资料就是修，就是救众生，修炼肤浅。那时人人都说我能回去的，可我给自己判了三年。现在母亲还会提到，那时都以为你能回来，都说好了放人。我跟师父说，师父您放心，谁给我判刑都没用，只要我不给自己判刑，谁判刑都没用，这次我一定做好，绝不能让他们再迫害我了。十天后我安全回家了。一天我决定走一条平时不走的路绕一圈回家，看到与同修迎面而来，我清晰感受到师父的安排。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与同修，秦同修帮我的时候提到过他和与同修一起讲真相。第一次碰到与同修的时候，他戴着帽子，我问身边同修那个老头是谁，当听到是与同修的时候，我的心痛了一下，很难受，觉得他应该是神采飞扬的样子呀。那次看到他，想着正在监狱遭迫害的秦同修，我心里跟师父说，如果有机缘，我愿意帮与同修走出磨难。与同修问我这次被迫害的情况，我简略说明后，信心满满望着他说，师父是成就弟子的，也就是一切磨难是有解的，你的背不能驼成这样，他也是有解的，一定要解开他，要神起来。切磋中发现与同修没有学法组，我说，你如果不怕我是刚出来的，就上我那儿学法吧。与同修感受到我为他好的真意，也认为是师尊安排的，对改变自己的现状升起了信心，决定与我一起学法，共同闯关。与同修来了一个月，我母亲因中风也下决心真正走入修炼。与同修特别注重与我母亲的交流，柔声细语，与母亲、我三人学法组走过了三个月。与同修皮肤细嫩了，皱纹少了，背上压着的物质被师父拿掉了，发正念时背完全可以直起来了。母亲同修开始读法，磕磕巴巴，错误百出，现在已很少出错，声音洪亮流利，借用与同修的话是润了，干净了。这背后得有多少师尊慈悲的承受啊。师尊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 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只要我们心生正念，只要我们能在法上提高一点，师父就珍惜我们，就给弟子机会。第三部分，超法除困魔，共同精进救众生。身边的杰同修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当年到北京护法时，因为不报姓名，曾经八天八夜米水未进，被倒吊着毒打挨冻。那时他都没有觉着难，却在学法上可把他难住了。杰同修没有文化，初期在师父加持下，不知不觉中会读转法轮了，后来却被困魔缠上了。记得我认识杰同修的时候，为了帮助他学法，他盘着腿，我站在他腿上给他压腿读法。就这样，杰同修居然也能睡着了。这么多年在学法上他没有大的改变，自己也急得哭了多次。2020年前后，我开始超法，心性升华很快。那时杰同修在我家学法组学法，有两次发正念时，我看到一个小人在楼梯上横着来回跑，脑中闪现一念，师父让杰同修也超法。刚说让杰同修超法时，他吓一跳，直摇头。我们多次在法上交流，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修炼人不同于常人，只要你实修，师父就会帮，师父点化的一定是能行的。迫害初期，杰同修用粉笔到处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成了他抄法的基础。开始时他抄一页法要抄三个小时，抄法后的杰同修第一次再来学法时精神抖擞，没有一丝睡意，巨大的对比轰动了这一片，很多同修也开始抄法了。杰同修信心倍增，说只要拿起笔心里就舒坦踏实。期间困魔也干扰，但他就是坚持着。两年时间，杰同修抄了三遍转法轮。年前他学法真的不睡觉了。没有文化的杰同修第一次在新年贺词中亲笔写出对慈悲伟大的师尊深深的感恩。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法学好了，讲真相也不难了。我决定要每天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第一次出门正不知给谁讲时，后面传来一个声音问路，师尊直接把有缘人送来了。我不由地喊了一声师父，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师父却把威德给了弟子。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走出来就感受到师父的安排。一次我约杰同修去讲真相，他一气劝退了10个大学生。我们这片区同修们都坚持每天走出家门，主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弟子记录的只是自己修炼中每天都发生的最平凡的点滴，可是这些点点滴滴却有着师尊无边的慈悲承受。而大法传出30年，师尊有上亿弟子，那是怎样的承受？是生命永远也不可能全部理解的承受。我们是为自己的天国众生而来，更当无悔地助师救众生。第四部分，后继。因得法晚，我总跟同修说，你们得法早，谁都应该比我修得好，我推你们一把，你们怎么样也会回头拽我一把，一人拽我一下，我也能跟着上去了。所以看到同修有难，不论大小，我都愿意伸手相助。过程中发现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只要能坦然地把自己交给师父，师父什么都能为弟子做。师父在经文、 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讲法中说，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弟子愿舍尽人中一切追随师父，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确对待儿女情》，作者广东大法弟子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6日。说起来真惭愧，我虽然修炼多年了，却在修炼道路上一直跌跌撞撞的。特别是近期在照顾女儿时磨练心性的经历更是如此。现将这次经历及一些粗浅的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女儿一直都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在平时她也经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前我们母女关系比较融洽，女儿怀孕了，因为女儿是大龄产妇，家人都很担心她的身体健康，为了能让她尽快的恢复身体和有足够的奶水，在她临产前我就学习了如何做月子餐，并买了许多贵重的食材准备给她滋补身体。我办了退休手续后就去外地照顾女儿去了，没想到她在坐月子期间像变了个人似的，无论我做什么在他眼里都是错的。我将一半工资都用来给他帮补，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做，还要干这干那的。我干什么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对我似有深仇大恨。精心为他炖煮了营养汤水，叫他喝时像叫他吃毒药一样，经常是一口都不喝。不但不感恩我的辛勤劳动，当我本能反应地说了句，既然不喝就不要叫我炖了，他就嫌我啰嗦。当我遇到不知道如何做的事询问他的时候，他都没正眼看我一眼，即使回答都用反问句来对应我。如果听得不清楚时再重复问一下，他就会很不耐烦，立即大发雷霆。每当遇到亲家母和女婿都在场时，弄得我很尴尬。有时因为一件小事，都会像小学生一样被他狠狠地教训一顿。若稍作解释，他会用恶狠狠的眼神瞪我，好话不会好好说。总之，不知道如何做才合他心意。记得有一次肉煮少了一点，他也不跟我说，而是生气。我问他晚饭吃什么，他就赌气说，不吃了，不用做了。这样的事还很多。每当听到小宝宝哭时，不知道去抱还是不抱，只能站在门外听他的安排。更有一次，他明确地对我说，我以后不会听你的话了。我当时就觉得很伤心。刚开始时会体谅他初为人母的辛苦，谅解他休息不好，因而心情不好，可能是别人说的产后抑郁情绪，对他的一切表现都尽量包容理解，同时也不断地提醒自己是修炼人，不要与他计较，要做到忍
但时间长了，不知不觉我的心变成了常人心态，心里开始埋怨了，埋怨他不尊重长辈，不感恩父母的无私付出，每天起早摸黑的忙到团团转，也没听到一句认可的话，埋怨他不会体谅人，不听老人的育儿经验，为了照顾他全家，导致无法照顾到丈夫和家乡老人家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觉得为了照顾他们，占用了自己大量的时间，无法正常的做好三件事。总之是每天过得很郁闷，很不开心。身累，心更累，时时都想着找个借口回自己的家算了。每当向丈夫及其他同修大吐苦水，讲女儿的种种不适时，他们都用法理与我交流，叫我遇事向内找，不要用常人的理去看问题。但一旦回到女儿家时，这种不良的情绪又开始冲击着我，有种无法呼吸的压抑感，经常偷偷掉泪。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小宝宝大便了，他在房间叫我，我听不到，打我手机，因为我的手机在房间充电，也听不到，他就魔性大发，大发脾气。因为担心吓到小宝宝，我只能压低声音向他解释和道歉。但几天后，我与他带小宝宝在小区晒太阳时，因为一点小事，他又大声的责骂，又将早几天的这件事拿出来指责我。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没守住心性，与他顶撞起来，说了句，你既然叫和打电话我都听不见，你怎么不起床找我呀？你除了有口还有脚呢，我每天做的也很辛苦啊，如果这样干下去我会变傻了，反正怎么做都不合你心意，我唯有回家算了。说完就气冲冲地回去收拾行李，准备回自己的家，幸亏被亲家母阻拦才未成行。当晚学法时也无法集中精神，女儿一句句刺激我的话像放电影一样重新回放，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求师父帮助我。突然在脑海显现入戏太深这几个字，是啊，原来我是太把女儿当女儿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我每天累得团团转，目的是想让他吃得好睡得香，早日身体康复，其实都是带着未私的执着来帮他，觉得付出了希望能得到他的认同和感恩。我为什么要动气呢？动气不就在气的层次当中吗？在气的层次当中，我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师父的点化让我惊醒了，我开始努力地向内找，多学法。通过深入的学法，我转变了观念。他也是为这法而来的生命，是来帮助我提高心性的。他那一句句刻薄刺耳的话，都是给我创造的修炼机会。那里有我该去掉的执着和该放下的人心啊。比如不让人说的心，怕这怕那的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争斗心，求回报的心，怨恨心，不想吃苦的心，利益心，求名的心，面子心等等，还有不修口。我应该感谢他，因为人的理和神的理是反的，他是来帮我提高，帮我转化业力，帮我找自己的不足，帮我提高境界，我还不应该感谢他吗？ 那怨恨心还有立足之地吗？而我在背后议论他，不休口，这不就是我的错吗？这不就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体现吗？转变了观念，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那种压抑怨恨的情绪也随之消失了。现在我要归正自己，转变观念，由埋怨变感恩，感恩女儿扮演这个角色，成就我修炼提高。通过不断学法，我又悟道，我这不是拧劲儿了吗？我的空间场已经充满了怨恨、不满、名利心和自尊心，还有争斗心、利益心，反映到他那儿，他也难受啊，所以才会出现那种场面。我警觉到，我是修炼人，遇到的都不是偶然，修炼中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是提高心性、转变观念的过程。人世间的理都是凡理，在凡理中证悟才是悟道。也许这是师父在安排帮我修炼的，是我心性提高的大好机会。必须归正这些不好的心，让自己保持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渐渐的，慈悲善待他，他也变了。同时，我还看到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交流稿中写过的几句话，珍惜每一次心灵的冲击，珍惜每一次矛盾的降临，那都是纯净自己、提高自己的最好的机会。珍惜每一次痛、每一份苦，这都是无价之宝，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了，我那个难受、痛苦的感受就是情啊。我的痛苦有多深，那个情就有多重。如果没有情，我怎么会那么难受？看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没那么难受？这不就是对女儿的情的表现吗？我悟道，人世间的各种情分都是因果化来的，也都是靠不住的。在这个人间，不管和我是什么关系的人，父母、兄弟、夫妻、儿女，我都应该放下对他们的情，把他们当作众生，用慈悲去对待他们。情是三界内的东西，有情就会有求，就会有思。只有放下情，才能生出慈悲心来，才能真正的对别人好。修炼到了现在，我更加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我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放下人心，提高自己。由于我在法中升华了，女儿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懂得体谅我的辛劳了。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一切，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